请最大的翻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经本第十页。我们今天从经文第十页的第九行中段，经文第十页第九行的中段，观末世人诸恶人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观末世诸恶人辈，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魔视比丘世俗之中，但念他恶，不住止恶，既贤度善，更相阻坏，不念行善，强良极贤，既不能为护毁败人，断绝道义，令不得行，贪欲物俗，多求利益利业，积财至上，厚财见道，使堕恶趣大泥泥中，恶鬼畜生，未尝有此。于是何求念报佛恩，当持经戒，相率以道，道不可不学，经不可不读，善不可不行，行善不得，济神离苦，超出生死，见贤勿谤，见贤勿慢，见善勿谤，不以小过正日大罪，违法失礼其罪莫大，罪福有正可不胜耶。我们接着前面所讲本经经文的第三段，师弟之分，这一段是讲老师跟弟子间的互动关系，他的互动关系。当然呢，本经是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这是对学佛的人讲的这部经，所以从本经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那当然是指佛弟子跟老师跟师父跟上师就是你学习佛法的老师以这个为主。但是如果从广义的来讲，那就包括世间法的教理这个处世待人接物安身立命，以及你所学的技巧比如像现在的科技医学还有哲学人文科学等等，这统统可以包括在里面，乃至于我们所学的音乐美术等等这些培养高尚气质的这种艺术涵养，这个都是我们包括的内涵，乃至包括你去学体育健康武术像我们的跆拳道，你看那个老师对学生那真的像父子之间的爱惜尽量培养他去拿金牌像这种体育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呢，在这里面，在这一段里面归结到最后就是那几句话，师如其师，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这是最重要的。老师一定要像个老师不管你的威仪行住威仪要像个老师外表上一定要像个老师，让人能够尊重，而你内心上你要拿出你的真心，你的爱心，像爱护自己的小孩一样，这样来教导你的学生。同时，你要认真的教学，也不能今天没有准备好，就好这一节你们自习，有什么问题再问呢？这就不应该的那同时，在本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己所不行你自己做不到的。勿施于人，你不要强迫你的学生去做，这一句的意思说得很清楚， 身教要重于言教，老师要以身作则，你教导学生你自己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学生一看都不是这个样子，学生怎么能够对你起恭敬呢？那对你起啊起轻慢心，外面啊为了怕你考试不及格等等啊，世间人世间法都考试啊，啊被你怕被你当掉，外面看起来对你很尊敬，内心根本啊不做这么想，那这样他绝对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尤其是佛法，一切佛法是从恭敬心中求，你对老师轻慢了，你怎么能够得到佛法中的受益呢？所以老师一定要，这一点很重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认真负责啊！尤其老师对男女之间，这更绝对不能轻挑啊，很轻浮，这会产生很容易的误会。如果要广说这些道理啊，那真的是说不完，所以我才说我们要有师长规，对不对？老师去看应该怎么做个好老师啊。我想到一个故事，这是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现在的学生老师决定要小心，不好教。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学校有个学生，现在女生爱漂亮，穿那个衣服啊，我们这里两条背肩在这里，但是他故意请裁缝师做了露一半，有没有？会掉下来一半，对不对？哈、啊，掉下来一半这样，然后这样会一不小心露出一点咪咪，对不对？对不对？啊，对，很迷惑人，对不对？那他们在考试啊，那一个老师就看到一个学生，这个就掉一半。啊，老师，如果你注意一点的时候，这个说，哎，你把衣服拉上来，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大概不知道，这个老师啊，对这个世间法不清楚，不知道现在有衣服要专门做这个，哎，可能是有点书呆吧。他居然去把他拉起来，这个学生告到学校去，啊，闹得很大。他说，哎呦，你看，其实这个学生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啊，老师他不想把你拉起来啊，他就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这个解释一下就好了，闹得很大啊。然后听说记者都来了，那学校后来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他就没有说明了。所以我说，像这么多的细节的部分，要有老师长规啊，让你能够做个依据。那学生也一样，学生对老师。啊，师弟子如弟子啊，那对老师当然要恭敬，因为恭敬你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益啊。所以前面也讲了，老师有事情，你看老师的动作表情，你就知道他一定有事情。不要等老师教你，你自己就要去啊，问老师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我可以服侍老师的，协助老师的，要有这种热忱。老师有善举要赞叹，协助老师去成就善举，那对老师讲话要恭敬有礼，不能轻慢，不能开玩笑。老师责罚你绝对不能啊，面带这个恨意啊，一定要很虚心的能够接纳。那像走过老师的前面啊，一定要啊把头低下来，甚至跟老师行个礼。老师走在前面，你就不能啊，这莽莽躁躁的就往前冲啊。即使你很急，你也要回过头来跟老师啊，我有急事要先啊，先行啊，老师抱歉啊。像这个都是做弟子的礼节，尤其是现在的学生啊，很喜欢起老师的别号，这很糟糕，而且都起一些不雅的别号，什么三高啦、大哭的啦。哦啊，什么就很难听。以前那个黄劲雄布袋戏很热门的时候啊，我听那个学生在说，我们那个哈比哈比怎么怎么，我说什么哈比哈比啊，我们那个老师的叫哈比哈比，因为他的牙齿有一点点，哎，这样 凸出来一点，对不对？以前黄敬雄布袋戏不是有个冷气呀、啊？那哈贝哈贝呀，他就给他起这个名字，这是很不雅，对不对？这是对老师很不恭敬。所以啊，也一定要《弟子规》，对不对？来让学生知道该怎么做。但这个如果谈起来，那个细则是很多的啊，一定要《弟子规》来让学生有个规范。那但是呢，如果有《弟子规》有《老师规》，如果他的家庭没有家教啊，这个学生很难教。比如这个家庭，那个小孩子，你不要看小孩子，他一岁左右，他就在观摩自己的家长，他一直在学的，很注意看他的家长啊，家长怎么样，他就学怎么样。好，所以那时候讲了，一定要跟他讲真话啊，不能跟他开开玩笑了，他就把他当真了，因为他正在学嘛。所以这个家长家庭绝对不能有家暴啊，比如说孩子小孩子小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中，老师看到他啊，父亲跟母亲在打架在吵架，天天在那里骂来骂去在打架，家暴啊，父亲在酗酒，喝了酒就回来就啊打人啊，那管理小孩子完全是谁的，他今天的脾气怎么样，今天心情好了换错事都没关系，今天心情不好，一点点小错就打了半死。有的父亲就这样把自己的小孩子当出气筒，所以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家庭啊，父亲呢常常回家吃晚餐，所以有很多人学习佛法以后，家庭的小孩要把家庭的小孩顾好啊，注意他的这个教育，注意他的生活，不能天天去外面行菩萨道，对不对？我去行菩萨道了啊，小孩子回来找不到母亲，找不到父亲，没饭吃，对不对？那家庭不好，去哪里？去庙里面，因为你到寺院里面，寺院会说：“哎呀，菩萨来了，菩萨来了！”哎呀，怎么了？到家里，这照顾脚的擦地板什么的，对不对？啊，好像觉得在家里不是菩萨，其实在家里把家庭照顾好，一样是菩萨啊。所以家里有两尊等觉菩萨，那菩萨更大，等觉菩萨，父亲跟母亲。所以父母家庭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建议需要有父母规，对不对？如果这个我们的世间大家能够依照我们现代的父母规、师长规、弟子规这样来做，我们这个三种伦理一定建立很好，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还有我们的行政伦理啊，一定会建立得很好，这所以一定建立得非常有秩序，那道德自然能够渐渐的提升，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啊，这个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再接着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啊，请看第十页第九行中段：观末世人诸恶人辈，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啊！我们现在的末世，后五百岁的末世，末法，末世的末法。佛陀入灭后一千年是正法，本来要讲五百年呐、啊，正法五百，相法一千，末法一万零五百。但是因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正法只有五百呢？因为佛陀接受阿难的这个恳求，接受了比丘尼，也就是接受了领众出家，所以佛法正法少了五百年。但是后来呢，又增加定了八定法，所以比丘尼戒是348条的，比丘戒是250条，那比丘尼戒是348条以外，另外加一个八定法，所以这个八定法的要求很严，所以又把正法恢复到一千年。所以我们讲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那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末法，这一万年我们现在是末法的初期，因为佛入灭是250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现在说是末法的初期啊。在末法的时候，诸恶人被，你看他不是末法人都是恶人，是恶人的这一部分恶人被，所以我们末法的时候有很多好人 啊你看好人好事很多啊。你看我们那个屏东的那位和尚，对不对？报纸不是登出来了吗？他那卖菜啊，好像姓陈嘛，对不对？陈树吉是吧？你看他自己卖菜，家里连个沙发椅都没有，所以说生活非常的简单，但是他够用就行，他把多余的钱都拿去捐助贫困，他自己过得很快乐。如果依世俗人的眼光，他家里啊，这个家徒四壁，连个沙发都没有，这个应该要接受大众的救济，可是他却去救济别人。所以真的来讲，什么人最快乐呢？自己觉得最快乐，最快乐。什么人最幸福呢？自己觉得最幸福，他就是最幸福。如果你有钱有地位，自己觉得我日子过得很苦恼，那你真的是很苦恼的人。你看像那位陈太太，她就过得很快乐，笑哈哈的。啊，美国啊，还颁她的奖，颁给她奖，好人好事奖啊，深得大家的赞叹。你看我们慈济功德会一年的几十亿，那佛光山你看那么大的寺院，台湾有多大多少寺院，大家共同在扶持，包括我们佛陀教经为什么有能够这样长期在做印经的事情呢？这么小小的单位，一年大概十方来帮助基金会，大概在1亿左右。你想想看，那都是十方来，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可见我们谈了，我们目前的末法好人也是很多啊，虽然有恶人也是有。那末法一个现象是好人越好，恶人越坏啊，说好坏分得非常的雷霆分明啊，真的。所以为什么外道也会讲说审判的日子到了，对不对？还是有一点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这是讲末法时的诸恶人辈。那并不是啊，他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并不是说在正法的时候啊就没有坏人，还是有，也是有不孝不忠不仁不义的，还是有。比如像阿瑟四王，他杀父，对不对？不孝啊。那琉璃王，他把他的父亲把他逼退了啊，逼宫叫他退位，他自己当王，然后领兵把他的亲人自家族跟他有亲戚关系啊，把他灭族了。你看不仁不义，你看啊，提婆达多背叛了师父，背叛了释迦牟尼佛。所以在正法的时候还是有恶人，还是有恶人辈，但在正法的时候又很好很好的好人，像悉达多长者，我们叫给孤独长者，他布施他的财富啊，济贫，乐善好施，他布施这个穷人，他还感谢他，哎呀，谢谢你啊，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在修福啊，来行布施，他感谢对方，而不是说我能够布施给你，他有好到这样子。你看他护持佛法，那个所谓成的太子啊，乞头太子啊，他要买那个庭园呢，买那个陵园来供养佛陀建金色，乞头太子不卖，他看中了这么好的地方，应该让佛陀来说法，那拜托啦，你让我啦，你开个价嘛，高一点的不要紧。想不到乞头太子开了个天价，你能够把黄金铺满这个地，我就卖你。他果然把他所有的黄金铺满了，没办法了。提了太子才问他：“ 你干嘛？我这个土地没有这个价格，你为什么肯这个价来买，出这个价，弄这个黄金来换你这个地？啊，这个给孤独长者啊，才把请佛来说法这个件事情来报告乞头太子。嘿，乞头太子在耍赖了，他说我只有卖你地，我是言出必行的，但是我没有卖你树木，对不对？嘿，这树木是我的。啊，你不输地，我不输树木，好，我们各人一人一半，对不对？啊，所以呢，啊，佛陀在所有城，我们不是看金刚经，在所有国起树给孤独，起树起头太祖的树，给孤独长者的园，这样盖这个起源金色，让佛陀说法，有这样好的好人一样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恶人辈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呢？啊，根本不讲道理。人有人的基本的道理啊，人要讲道义，有人的道义嘛。啊，人一定有信用，言而有信。啊，做事情不能做得太过分了。啊，因为人基本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个不饮酒。孔老夫子讲，怎样才是你的人生？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基本，保住你的人格。有的人是人面兽心，他已经没有人格了，这个人死了就到畜生道去。有的人是人面天心，他心很善良，他走了他到天上去了。有的人面是菩萨心，他走了就到净土世界去了。有的人面是恶鬼地狱心，嗔恨嫉妒障碍死了，就跟地狱道去报道了，没有人道了，啊，不顺人道啊。人道一定最少要仁义礼智信，或者就是佛陀的五戒呀，才能够真正顺人道。那为什么这里诸在末世为什么诸恶人们不忠不孝，无有仁义呢？因为他是绝了，做绝了，做到了绝处了。在正法的时候，虽然一样作恶，但是不会到了绝的，到了顶端了。比如在正法的时候啊，有不忠不孝啊，那有的就有仁有义，有的是不仁不义，但是他有忠有孝，不会说四个通通齐全，忠孝仁义四个通通齐全。末法的时候，四个通通齐全，不仅四个通通齐全，而且呢满分，这个恶业做到了100分，100%的满分，坏到了极点了。啊，实在是我们讲无药可救了，坏到这么急促了。并不是说正法的时候没有坏人，还是有。那我们反观这个社会的形态也是有点道理的。你看，我记得我出生的时候，台湾的人口300万，大陆撤退来说变成了500万，现在2300多万，所以人挤人啊。你看现在科学家做个实验，两株老鼠关在一起，他们两个好朋友很默契，对不对？哦，一直太无聊了，所以很默契。把它关在一群的时候，它就嘎，它互相咬。为什么？压迫感。哎呀，这空间太小了，呼吸都困难。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人太多了。这个世间以前我知道的时候是20亿，现在是60几亿人口啊。那当然，为了维持生活。尤其现在是科技发达啊，物质文明，追求着无义的心啊，无义心很盛啊，所以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说人与人之间非常的竞争啊，大家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的竞争，真的就是竞争激烈呀。那加上现在呢，这种工商社会呀，啊，真的就是商场如战场，时间就是金钱，不像古代那个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啊，你耕种的时候很忙，收割的时候很清闲，没事，啊，所以收割的时候没，大家都很清闲，所以很希望啊朋友来看啊。那在古代的时候，啊，他们住的是三合院、四合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地方，大人有大人的地方，所以你再多的亲戚朋友来，他们三合院、四合院空间很大，所以不会觉得很吵。那现在是小家庭，现在一个房子大概是2-3-4平，扣掉了西平大概是20几平啊。 如果来了一群人，哇，你家里就够热闹了。所以现在的有人在形容说，连屋顶都翻掉了，对不对？那有点夸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那你再加上以前是专制威权时代啊，家天下的思想啊，再加上所以这个管制非常严啊，而且呢很多事情不让老百姓知道啊，所以孔老夫子也讲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让你做，不能告诉你，叫你去做，不是告诉你理由。那现在人不一样，要真相，对不对？什么都要真相，要真相，时代也不一样了。那以前威权时代，他定的法很严，你看乃至有凌迟，凌迟那个罪很可怕了啊，一天一天割凌迟啊，肉啊，割多少刀，最后那一刀他才死了，哇，那么千刀万剐，真的。还有什么五马分尸、五牛分尸、腰斩斩什么、斩鼻子斩什么，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以前看到这个华，哦呦，都有点怕。以前的华一个下来斩九族，哦，对不对？所以那个威吓力很强。现在大家啊讲证据，以前威权时代啊，像我记得我在读小学高初中那个时候，高中乃至在高中的时候啊，嘿，我们批评了蒋总统啊，蒋中正先生，万一有批评了，心里就怕怕了，晚上会不会吉普车来了把你载走了，对不对？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啊，他不讲理的，反正你就思想问题就把你抓起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说威权时代在那种高压统治这样子，所以大家被关得死死的。那现在是民主开放，那以前呢，女生啊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女生识字的不多啊，有学问的看得懂文字的不多啊，所以女生没办法找工作啊。所以如果这个先生死了，女生很惨，所以她一定要有个先生依附了。所以女生如果没嫁了，她自己又不能找工作怎么办？那还好我们中国以前是大家庭的制度，所以如果是先生死了，还有这亲戚的姑姑啊，这个婶婶啊，叔叔啊，这个亲戚来照顾你的小孩，或者很可怜，因为大家庭制度嘛啊，所以女生她就要求你三从四德，对不对？三从四德，如果你有个地方不对，就可以把你出妻。所以这个中国的家教传承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看有时候先生会变成三从四德，不是太太，这不一定哦，对不对？整个社会体制变了啊，女生她一样读书，一样找工作。你看我们的高雄市长还是陈菊还是女的啊，现在世界各地有总统是女的，现在追求男女平等。所以不见得，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爸爸回来看报纸，妈妈回来的擦地板，现在这是什么教育嘛？岂有此理，重男轻女，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不一样啊。以前我们常常在讲啊，这个请国内的就也没有什么嘛，现在你讲这个请国内，报纸在里这个妇女团体马上出来集体轰你，你这个政治人物你还得啊道歉道歉，我讲错了，请国内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对，对不对？时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注重人权，对不对？小朋友生下来就要人权，老师新时代的教育，他整个风气整个社会就是这个样，新时代的教育，学生不能体罚，要培养学生的自尊心，从小就要他有自尊，他自己能够约束自己，父母亲教小孩不能打，如果你在家里打小孩，那小孩哭得很大声，我会打电话报告警察，警察来会调查，你虐待小孩送法院了，现在送法院了虐待小孩送法院，整个时代教育完全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被老师打了回来不敢讲，现在被老师打了回来讲，老师还被人家告，
完全不一样。从学校的体制，所以学校规定不能体罚，要顾学生的自尊心，不能再啊，我以前常常一调皮啊，被教官抓到那个升旗台那个讲台上，这个呢又是你了，哦，哎呀，我觉得很没面子，也没办法，哎，回去都不敢讲，对不对？现在你这样，学生告你，你让我没有尊严，哎，这个告诉马上成立。现在培养学生的尊严，父母对小孩用商量的方式，他整个教育体系、整个思想、整个观念、整个彻底把你翻过来，真的就是这样啊！我这个说开玩笑，你看我那个人啊，因为他当过这个体育司司长、国立殡仪馆馆长、体委会主委，哦，现在当立法委员。体委会主任就等于部长了，现在当立委员。他有时候讲话也会对我很凶凶的，一不小心就他也习惯了。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讲啊？喂，我不是部会所长，对不对？因为他当立委啊，他执行啊，对不对？我是你老公呢，你可不能执行我啊，对，我要马上抗议啊，对不对？你说是啊？或者他还觉得他的习惯了嘛，对不对？执行习惯了嘛，直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你说什么？所以你说现在三从四德不可能的，因为他也啊，他甚至做官做的比你大，你说对不对？那，啊，怎么去三从四德啊？那是小家庭制度，完全整个社会的生态、社会的形象完全反过来。那我曾经问过人家，你愿意像现在我们都很自由，你讲什么很放心，你可以批评什么啊？以前。哦，你能够拿到一个什么县啊？家里有喜事、丧事，拿那个什么县长、什么长的，我，哦，挂得很高兴啊！我曾经那时候啊，我大学刚毕业，我就看到他的家人啊，他好像有个人家，他家里挂一个白布，音容宛存那种白布，你知道，像我们一般人家这种。上市这种白布都烧掉，对不对？那他舍不得烧，挂在客厅，为什么？蒋中正题后，这个可不能烧掉，这个挡在那里，警察来都不敢开红灯，对不对？以前就是这种时代，现在以前要拿这个很难，现在拿这个很容易哦，你随便找多油啊！你现在走在路上啊，什么市什么议员啊县长，哎哈，跟你握手啊，跟你亲善，为什么他要你一票？以前他高高在上，不一样啦，现在你会感觉到，哎，我真的人有人的尊严，有人的人格，讲话没有恐惧感，没有说哎呦暗起来更厉害，对不对？哎呦或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听他们讲说，以前在大专属性的时候，啊有个姓马的，他刚好就当了主席，对不对？所以底下就是调皮的捣蛋的学生。叫他毛主席万岁啊！他一下起来了，对不对？这糟糕了，判刑，对，政治思想犯，不得关几年。以前就这样，啊，这现在都不一样，现在很安心，说什么都很安心，啊，我们需要不去妨碍别人，很自由，真的。而什么要求真相，要求什么？你看，我们可以有一个这样有一个甲级贫户、三级贫户这样。升到总统，但因为犯错这样坐牢，你看昨天坐牢，哎，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真的令人很感动。你只是没有去看到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很不得了，有这个福报才生在这个时代，真的，你说对不对？坐牢以前呢开玩笑，总统真的去坐牢，哎，真的是抓去坐牢，哎，整个社会的心态变了。所以有人问人家，我们问大家好了，你愿意活到再回到那个威权时代，还是喜欢这个时代？威权的自然比较好，我喜欢这个时代，坦白跟你讲，你愿意吗？所以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啊！现在女生，我们这里面女生比较多，你们要不要三从四德？要不要？要不要？我问你们就好了嘛。所以你要走回头路，不可能的事情嘛，啊，就不可能回头嘛，谁愿意回头？ 那大家不可能回头，那就不可能回头嘛，就这么简单嘛。因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是我们人为主嘛，大家都愿意过这种生活嘛。只是我们很容易埋怨啊，怨这个对不对啊？老是遥望了眼边的天天，哎，眼边的月亮，没有珍惜到我们眼前的这种真来不易的自由。那因为啊，民主，所以为什么说整个社会体系？为什么说啊？我们对于我们的古圣先贤的那个精神要保留，但是一定要现代来做解释，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以上个星期有讲到这个道理啊，他才能够适应啊，或者说变成上国文课啊。我们小学我初中就读论理啊，可是我绝对没有照这样做，我很怕考连分，是不是？那变成上国文课了嘛，他一定把它现代化嘛。所以你看看佛陀怎么实现呢？佛陀他在那个古印度的时候，那时候古印度的人的思想好，修行人很多啊，九十六种外道修行人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佛陀可以用原始佛教那个方法叫你修行，就修这个偷偷行，日中一时，过午不食啊，穿袈裟啊，这个山里一波，树下一宿啊，然后这个思念住观啊，等等啊，这个躲在深山里面的用功，那所有人大家都撑得住这样子。那时代一直在变啊，以前一定是物质一定很缺乏，慢慢一直演化，佛陀。我相信佛陀绝对不断的以各种身示现在人间，所以佛说得很清楚啊，他在华华经的说得很清楚，他没有入涅槃，他不断的再来啊，他一定以各种不同的祖师大德的形象来不断的演化，所以有原始佛教转成了部派佛教啊，而演化出我们的大乘佛法，有大乘史教啊，唯识啊，法相，还有这个，那中论啊，那信众，那空中的中论，演化到这里，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是佛再来的，再来实现祖师大德，然后从这里演化到大圣的宗教如来藏思想了。